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27个年头了，通过学法修心，同化大法的法理，道德境界的升华，原来体弱多病、心胸狭窄的我，如今变成了一个健康、心胸宽广、做事为他人着想的人。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家人跟着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真实故事。先来说说我的爸爸。老爸今年已经86岁了。1999年我母亲去世后，我爸又找了个老伴儿，也就是我的后妈。他们在一起过了10几年，我后妈就得了脑血栓，反反复复治也治不好。后来后妈的亲闺女接走了她，爸爸就又一个人生活了。3年前爸爸身体难受，到市医院检查，得的是胰腺炎，是疑难病。而这种病往往伴随着身体的剧烈疼痛，因此无奈之下，我爸爸住了医院。情急之下，我每天给他插耳机，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结果，慈悲的师父不断地给我爸爸净化身体。很快，奇迹出现了。我爸爸胰腺炎导致的疼痛减轻了，而且症状很快就消失了。这要不是师父管，胰腺炎哪能好得这么快？而且一个星期就出院了，人们都感觉不可思议。从医院回来后，我爸还是照常每天听师父讲法，从此他再没犯过胰腺炎。这是大法的超常神迹在他身体的体现。如今86岁的人，红光满面的，看上去像60多岁的人。体重120斤，周围的人都夸他返老还童了。原来经常跌跤的症状也没了，眼睛也正常了，走起路来像年轻人。我们全家都感谢师父的福恩浩荡，给我爸一个健康的体魄，帮儿女们减轻了负担，这是大法的福泽。再来说说我的大姐。大姐早就明白了大法真相，我也给他们全家做了三退，劝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大姐的大孙子刚1周半，她的儿媳妇就又怀孕了，到医院一检查，还是一对双胞胎。大姐和儿媳妇都发愁，一是第二胎与第一胎的间隔不到年限，生了要罚款，而且生下来也不给上户，可是又舍不得打掉，左右为难。后来大姐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要打掉。我马上劝大姐， 不让他们打掉，因为胎儿也是生命，打掉就是杀生。而我们练功人都知道，杀生会造下很大的业力，更何况还是两个胎儿，造的业会更大。我给他们讲了好多堕胎后的恶果，而且告诉他们，只要相信大法，上天会有更好的安排，也许以后政策就变了，户口自然上，也不用罚款。大姐和她的儿媳妇认同我的劝说，只好跟全家人商量，还是生下来吧。第二年夏天，大姐的媳妇到医院生产，生了一对龙凤胎，让大伙合不拢嘴。孩子一天天长大，乖巧可人，我们姐妹们都特别喜欢这对龙凤胎。孩子生下来才三个多月，我大姐和她的儿媳妇就都搬到新楼去住了。大家说孩子小，怕甲醛中毒，他们也找人做了安全检测，技术人员说技术合格。然而没想到刚搬到新楼不久，男孩身体就出现了状况，嘴吐白沫，翻眼，吃不好奶。大伙一看这情景，感觉像是中毒的症状，因此只好去北京。大姐在家里哄女孩，大姐的儿子和儿媳妇抱着男孩，与我三妹和四妹一起往北京儿童医院去。医生一看孩子的症状，赶紧给孩子检查，结果发现是严重中毒，就给孩子插上了管子输液。过程中大家都吓得够呛，三妹和四妹不断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奇迹出现了，孩子的身体开始有所好转，而且一天一个样，很快孩子就能吃奶，能笑了。一个星期后，身体各项指标就恢复正常了。医生也觉得神奇，医院每天都有死去的孩子被抱出去，而这个严重中毒的孩子却能这么幸运地闯过了这个生死关，真是神奇啊。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一路保护，我们全家感恩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既没大学文凭，也没销售经验，却能从出纳员一路做到市场部经理，还拿下了公司的全国销售冠军。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2008年，我应聘到一家药品公司市场部做出纳员。我每天早上8:30到单位，趁着同事还没上班，先把办公室的桌面、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其实公司规定早上9点上班，可大家都是9点以后才到。经理10点左右上班，不签到也不刷脸。上班第一天，主管一进屋就说：“呀，咱们办公室变样了。”办公室同事多数是年轻人， 吃的、用的、小食品等等垃圾随意乱扔。有一天，我擦完地，经理就来了。我心想，今天经理怎么来得这么早？经理环顾了一下办公室，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就出去了。第二天，我刚把桌面擦干净，经理又进来了。他环顾了一下办公室，又看看各屋，什么也没说，又走了。后来经理又找到了几次，都看到我是第一个先到，默默地打扫办公室卫生。其实我会这么做，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9年了，我事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凡事为他人着想。一天开早会，经理布置完工作后突然表扬我。经理说，如果一个人做好事能做到天天坚持，那他一定是个好人。我进公司半年以来，同事、经理、会计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我还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帮他们做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家都感受到我的到来，公司的氛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公司在周边城市设立新的市场，就派一个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会计去做新市场部的经理。接着公司决定让我接替这个会计工作。我一听很为难，因为出纳工作我才刚刚顺手，会计和出纳工作又截然不同，我连简单的会计凭证都没做过。但我又想，我是大法弟子，得为公司着想，所以就答应了。于是我把婆婆接到家里，婆婆是会计师退休的，婆婆就从做凭证开始教我。我俩都很认真，居然忘记了吃饭喝水，直到天黑下来，我好像茅塞顿开，一下子就明白了。婆婆连声夸奖我聪明。到公司，我找出会计留下来的凭证和账目表格，仔细核对。慢慢的，我熟悉了工作。经理看我整天埋在账簿中的劲头，他心里有了底。不久，总公司接到我做的会计报表，财务部门还夸赞我。半年后，因为国内经济走下坡，公司营业额上不去，几个月下来都亏损。总经理批评市场部经理管理有问题，市场部经理一气之下提出辞职，总经理就让这位市场部经理从内部推荐一个经理接替他。一天，这位市场部经理找到我，说他决定推荐我来接替他。我一听很吃惊，这是我没想到的。公司招聘市场部经理都要求大学本科或大专以上学历，而且还要有管理工作经验，而我只是中专毕业，又没管理经验，两项条件都不具备。我谢绝了经理的好意，我向他推荐了一位符合条件的同事，但他摇摇头对我说，你知道公司的员工都在争抢这个位置，我为啥推荐你？因为你没有私心，任何人管理都挺不了多长时间。你人品好，与同事相处融洽，公司交给你，我放心。这位市场部经理知道我练大法，认同大法好。后来总经理又打来电话，要我接任。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那位市场部经理后来去一家大公司做管理人员。 我一接下经理的职位，有一位主管就马上辞职不干了，原来是因为他没有竞争上这个经理的位置。他一离职，其他员工就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以前我跟同事们相处融洽，有说有笑，我知道现在他们怀疑我的能力，但我想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还没做出任何成绩，我不埋怨他们，我得站在他们的角度替他们着想。我们公司主要销售进口药品和化妆品，在国内一些城市设立了市场部。我发现市场部最大的费用就是报纸宣传广告。原本做一个整版版面的广告费用是7万元，但我发现有一部分是没有必要的浪费，而且价格过高。于是我来到报社，要求改做半版的版面广告，并且要求降低价格。但报社编辑一听不同意改动，觉得他们赚钱少又不好排版。我就联系公司企划部，要他们做出竖版的半版广告版面，而且要图文并茂，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词。后来报社编辑看到我们自己设计的广告版面新颖，文字内容独特，就接受了我的建议，还把原来的广告费用降到半版只要25000元。就这样就节省了很大一笔费用。第一个月公司做活动，我制定了销售计划，还亲自与会计采购赠品，最终销售额达到20多万元，超额完成计划，突破了前任经理一年的销售平均额。这时员工们有了信心。接着我发现给顾客邮寄药品和化妆品都是去批发市场买布料，用针缝制好后再邮寄出去，但买布料发货又增加了一笔费用。于是我让员工把进货时的包装纸箱裁成所需要的大小，把药品装入纸箱内，然后缠上胶带，这样发货既节省了费用，还结实耐用。我还把原来的货站发货改为邮局或快递公司发货。原来货站发货是货到后货站代收货款，有的货站信用差，返款不及时，给公司造成损失。按照我的建议后，公司提升服务质量，客户就先打货款，公司后发货，各药店销售款也及时催缴，没有发生欠账，公司的管理和销售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后来公司的销售额明显提升上来，原来面临撤销的市场部恢复了生机。在全国的城市中，我们的销售业绩从原来的最后一名升至遥遥领先。每次活动结束后，我就带领员工们还有家属聚餐、郊游、登山，过程中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嘱咐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高兴地接受。后来我换掉原来租用的办公室，在新的小区内租到一个条件比较好而且有厨房的办公室，因为同事都很节俭，自己带饭盒，但每天上班挤公交车很不方便，所以我又购置了二手冰箱，中午大家可以自己做简单的伙食，我每月给大家补贴伙食费，还将公司卖报纸、杂志、包装盒等废品的钱都打到了伙食费里。原来的办公桌椅陈旧老化，我向公司财务申请费用，给员工们换上了新的桌椅，并申请了电脑、传真机等办公用品，办公环境焕然一新。就这样，到了第5个年头，我们的销售排名 在全国市场部中排名第一。公司总经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对你刮目相看，自从你来公司后，员工人心稳定，公司效益逐年增长，你功不可没。我心里知道，我从一个没有经验的出纳员成为销售成绩第一名的市场部经理，这都是大法师父赐予我智慧，我才能做到的。后来总公司做大型活动，销售第一名的有高额奖励，并报出高额奖金数目。最后我们市场部月销售额竟然突破了200万，创造了公司成立以来市场部从未有过的佳绩。我们拿到了销售第一名，并得到了总公司的最高额奖金。领回奖金后，会计提醒我，他在总公司工作时，每次公司发放奖金都是背对背发放，每个人只知道自己得到多少，并不知道别人的。他建议我也这样做，他怕员工相互之间产生矛盾。我说，不会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会和大家说清楚的。于是我按照每个员工的销售业绩及后勤人员的分配原则等多方面情况，把奖金分发得合情合理，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奖金数额，也都十分满意，并懂得了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道理。就这样，公司上下一片祥和，员工每天都早早来公司，大家抢着打扫卫生，抢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有的顾客感受到了，反馈说，你们公司现在很正规。有时顾客着急，把销售款打过来也没有核对，财务那边发现多打了钱款，就及时通知顾客，并把多余的钱款退还给了顾客。同事们都很珍惜这个工作环境，都感受到了按照真善人做人的美好。转眼，我接任经理职务已经7个年头。一天，公司总经理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公司有可能要断货，因为外商那边不想给国内供货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原来总经理找到了一个新的产品项目，想和我合作，让我入股。他说，你不用出太多费用，意思一下就行，其余的他出，还说要我平均分配利润，只要我答应就可以。但是市场部的员工就不能再用了，让我考虑后告诉他。放下电话，我觉得很茫然。我知道总经理最相信我的为人和处事原则，但公司员工们都很信任我，他们多次对我说，若公司撤市场时，经理你干啥，一定带上我们，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为了自己赚钱而放弃信义和做人的准则，而且我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赚多钱又能怎样？于是我给总经理回复了电话，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总经理表示理解，并一再赞赏我工作出色，对公司的贡献突出。我说，我有心法指导我做好工作，因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我心里坦荡，不愧心。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总经理高兴地接受了，并表示感谢。听众朋友，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从今天的故事里，主角的表现是不是让我们对准备好的人有了新的认识呢？准备好不仅仅是工作能力，重要的是做人做事的态度，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圆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大法很多年了，这些年来我身心健康，祥和喜悦，而同时我也见证了世人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逢凶化吉的真实经历。先来说说我嫂子吧。有一年的夏季割麦子的时候，割完麦子就装三轮车上准备运回家。我嫂子上到车上去捆麦子，不知是绳子不结实还是力气用大了，绳子被拽断了，她就从车上摔下来了，当时摔得就没有气了。把我哥吓坏了，就赶快喊他，一会儿他就醒过来了。他马上想起我告诉他的，遇到危难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立刻就照做了，嘴里开始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儿子把他送去医院，医生检查说腰摔坏了，需要做手术。这时他想起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故事，就决定不做手术回家。回家后他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多月就完全康复了。还有一次，嫂子去拉纯净水，在回家路上一个转弯处被一辆白色轿车连车带人一起撞翻了，水洒了一地。他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自己和车都没事，他就叫司机走了，也没找司机的麻烦。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到全身都疼，他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就好了。嫂子多次体验了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福报。他还跟我说了一件极其恐怖又神奇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嫂子下午干完活回家，在离嫂子家不远的大街路边有个摆摊卖粉条的，他回家后拿着钱步行着去买粉条，来到卖粉条处刚拿出钱来，还没等买呢，突然他就被一个骑两轮电动车的男子从身后给撞了，他被撞趴在地上，手里的钱也撞飞了。他慢慢爬起来，看了看自己，一点儿也没事，可骑电动车撞他的那个男子却死了。他看到这一幕，吓得钱也不要了，粉条也没买，就回家了。嫂子告诉我，他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他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再来说说我见证的另一个神奇的事例。我的大法同修毕冬梅是开药店的，她遇到这么一件事。一天下午约三点多，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说自己食道这里吃鱼扎进鱼刺了，已经好几天了，在家自己使用了各种办法都不管用，现在感到食道处很痛。他问冬梅有没有办法， 冬梅说，你还是上医院去看一看吧，因为药店对面就是镇医院。这个妇女就去了医院，不长功夫就又回来了。她告诉冬梅，医生给她看了，说镇医院弄不了，叫她去市人民医院做手术才行，还告诉她大约得花5000元。她很害怕。冬梅告诉她，我有一个好办法，不知你信不信。这个妇女说，只要把鱼刺弄出来不疼了，我什么都信。于是冬梅就给她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并告诉她退党团队保平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福报。她听明白了，说我回家后就念，如果好了我就来报喜。第二天早上，冬梅正在吃饭，这个妇女就骑着电动车来到药店，进门就说，哎呀，原来你们法轮功师傅是个大神仙啊，我按照你跟我说的，昨晚我真心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早感觉我食道处不痛了，敢吃饭了。哎呀，法轮功真神啊，我没做手术也没花钱就好了，我真得好好谢谢大法师父，我再也不相信共产党骗人的鬼话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3年一小斗，5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 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6.7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地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 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宽容忍让，大度雅量是传统美德，一个人为人处事中能够做到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能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而对待他人忍让也是善良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古人宽容大度的胸怀与品质，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讲几个古人宽忍大度的故事。谚语说，被刀枪所伤容易忍受，而被棒言所伤是最难消解的。我们先来讲讲古人是如何对待重伤自己的人和事的呢？终不自辩。北宋时的蔡襄曾经在会灵东园饮酒，席间有一位作客射箭误伤了一位游人，作客立即说是蔡襄的箭矢伤害了游人，京城里一下子都纷纷传说这件事。皇帝听说后问蔡襄是否有此事，蔡襄只是叩头请求原谅，始终不替自己辩白，从宫中回来以后也没有告诉别人。终不自明。东晋的高房曾任澶州防御使张从恩的判官，当时有一名军校叫段宏进偷了官府的木材做家具，张从恩知道后很是气愤，就想杀了他。段宏进为保全自己就作伪供说，这都是高房让我干的。张从恩向高房证实段宏进的话，高房承认了这件事，段宏进因此免于一死。很快张从恩拿了10000民钱一匹马送给高房，打发他走了。高房平静地离去，始终不辨明自己的冤枉。后来张从恩又派人将高房追了回来，过了1年多，张从恩的亲信说高房自己认罪是为了救人一命。张从恩惊叹不已，更加礼待高房了。二，施舍给别人钱财，这是不难做到的事，但是善待正在侵害自己财物的人，这个境界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得金不认。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同寝室的人趁着张之常不在，就打开了他的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的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搜到了金子，张之常却说这不是我的金子。那个同寝舍拿金子的人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归还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送了1半金子给他。前辈们说张之常送人金子 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是仓促中得到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祭道乘粮。曹州于令仪本是市民，他为人忠厚，不损人利己，晚年家境颇为富裕。一天晚上，有人到他家行盗，于令仪的儿子们抓住了小偷，原来是邻居的儿子。于令仪对他说：“你平时从未做过坏事，何苦做小偷呢？”那人回答说：“都是贫穷逼的。”于令仪问他需要什么，小偷回答说：“有10000钱就足以买食物及衣服了。”于令仪按照他说的数目给了他。小偷刚一走，于令仪又叫他回来。盗贼很害怕，以为于令仪反悔了，要告发他。于令仪对他说：“你十分贫穷，却背着10000钱，恐怕夜里巡逻的人会盘问你。”于令仪将他留到天亮才打发他走。盗贼十分惭愧，终于成为良民。邻居乡里都称于令仪是善人。于令仪选择子侄中的优秀者，兴办学校，请有名望的教书先生来执教。儿子及侄子于杰孝陆续考中了进士，成为曹州南面一带的望族，这也是他做善事的福报吧。三，宽容不等于纵容，别人伤害自己，可以宽容隐忍，不放在心上。如若安邦济世，当选贤良。自责所安。北宋名相张其贤，从前由右拾遗升为江南转运使。一天举行家宴，一个仆人偷了若干件银器藏在怀里，其贤在门帘后看见，却不过问。后来其贤晚年任宰相，他家的仆人很多也做了官，只有那位仆人竟没有官职俸禄。这个奴仆趁空闲时间跪在其贤面前说：“我伺候你时间最长，比我后来的人都已经封官，您为什么独独遗忘了我呢？”于是哭泣不停。其贤同情地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又会怨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你偷盗银器的事吗？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30年，没有告诉过别人，即使你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位居宰相，任免官员，激励贤良，斥退贪官污吏，怎能推荐一个小偷做官呢？看在你伺候了我很长时间，现在给你30万钱，你离开我这儿，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安家吧。因为我既然揭发这件过去的事，你也必然有愧于我，而无法再留下。”仆人十分震惊，哭着拜别而去。程颐讲过：“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食量过人者能知。”陆游诗云：“愤欲至前能小忍，人人内心欺有疑。”杜甫有言：“忍过是堪者。”这些古来贤者所讲的话都是很朴实诚挚的。现代的人在浮华的物欲干扰中，在中共假恶斗党文化的蛊惑下，更应该静下心来
学学古人宽仁体谅、虚怀大度的雅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